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天路难行客节目，一个专门跟弟兄们去分享信仰，还有我们生活还有人生当中各种各样困境的节目。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呢都在从使徒行传当中去看保罗，因为在他的身上呢确实有太多值得我们去效仿和学习的地方。那今天我们继续看到的是使徒行传22章30节当中的内容，就是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有这段内容呢，是因为之前啊，保罗也是到处的去传教福音，犹太人听起来跟我们的信仰一样，甚至还挑战我们各种各样的习惯，所以呢，大家都觉得这不对劲啊，就要把这个人，把保罗给抓起来，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呢，这个千夫长呢，他就负责维持一下秩序，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但是呢，他也要给保罗一个辩证的机会，让大家去了解和辩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哈。
所以其实保罗被抓，那他是被审问的，但是保罗在使徒行传23章第1节他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那后来这个祭司长呢不是就打他吗？
对，
那保罗他在23章3节他就说，你这粉饰的墙，上帝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当我们看见保罗被审问的过程呢，他是完全没有任何惧怕的，而是他站在那边，他知道上帝与他同在，他知道他没有做任何错的事情，他没有任何的害怕，也没有任何的恐惧，因为他相信不论最后结果是怎么样，上帝一定都会保守他。
对，而且在最开始呢，他也称呼大家同样是弟兄们，我们也是没有多大差别的人。而且首先呢，也给大家上升了一个高度，这个高度是什么呢？说你现在把我弄到这个地方来，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们想审判我，大家都遵守律法才这样做的。但是今天呢，你们所做的这个事情啊，按照法律的这个程序来说也不是那么合规的，所以首先你们违背了自己的律法啊，竟然还对我动用武力。他把自己的放到了一个更加合理的位置上来，一个我有良心，第二个呢就是违反律法的是你们，我讲主耶稣的道，我讲任何福音性质的东西，我是合法的，我没有违背你们的律法。那接下来呢，他也同样的向大家强调，比如说在23章6节当中啊，他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
你们一样
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你看我做的这件事情呢，就是给你们讲述一些关于永生的盼望，告诉我们今天这个人生不是这样子没有盼望的东西，大家都是一样的人，我现在呢又给你们带来了一些好的消息，结果呢却受到审问的这么一个待遇，这简直是完全不公正啊。同样呢，我也熟悉你们的律法，我知道你们的律法这个流程到底应该怎样的，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不应该受到今天的这样的待遇。当保罗讲了这番话的时候呢，其实他对于犹太人他们的内部是产生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效果的。那首先呢，他这个策略呢就导致了公会当中这些人就产生了分裂。为什么呢？因为都开始在想复活的问题， 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抛出了说盼望死人复活的这么一个议题之后啊，大家开始彼此的怀疑到底有没有这么回事。有的人觉得有，有的人觉得保罗说的对，那有的人又觉得呢，哎，跟我们一直以来相信的这个传统好像不太一样，但他说的有道理啊。那可能就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这两拨人又开始吵起来了，局势呢就开始扭转到保罗的手里了。当大家有怀疑的时候就需要一个解释啊，那这个解释由谁来做呢？自然就是由保罗来做了。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呢提出了我们基督信仰核心的教义。在这个时候呢，他在会堂当中有那么多人看着他，所以他就直接把我们信仰的教义呢在不同的人群当中，不同的社会当中传播出去了，而且让更多人去思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基督教的教义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啊。所以呢，他们之间也会有一些思想的斗争，如果想明白了可能就相信了。而且保罗在当时呢，他是罗马公民，就相当于今天不知道好像有什么大城市的户口，或者是我的血统很正，所以他是受到罗马法律的保护的，相对来说呢他是有合法性的，所以这就帮助他呢能够在罗马帝国获得更多的宽容还有容忍，就可能别人做这件事儿不行，是没有身份的，但是保罗呢他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合理的。所以呢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保罗确实引起了大家的争吵，在23章十节当中，那时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这件事情不是说保罗一下子就把自己推到险境里边了，我就觉得你这是不要命了才这样做的。其实紧接着呢，23章11节告诉我们说，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们做见证。所以我们看保罗所做的这一切，不是说我凭借个人的智慧或者是勇敢就这样做了，他是时时刻刻的有主在给他帮忙，给他出智慧。今天我们看到保罗的这段辩护呢，也确实给我们今天带来了很多的启发。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我们周遭所生活的环境啊，就跟保罗当时的这个会堂的情况差不多，哪怕大家秉持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纷争，但是呢只有一样真理是正确的。
而且当我们看见保罗被抓着之后呢，他不是一开始就把他是法利赛人的这个牌掏出来，是不是？他也没有一开始就把他是罗马公民的这张牌掏出来。我就想在今天世界上面，如果我们受到任何的逼迫，是不是？那如果我们有特别的身份，我们是哪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们是有特别的地位跟身份，
这个，
我们可能第一步就说，你知道吗，我是什么人，
正黄旗，
是是，对，我是正黄旗的人，我是有什么身份的，那我是什么协会的人，你敢对我怎么样，
这叫秀优越，让人反感的会
秀优越，是不是？但是保罗呢，让我很感动的呢，他并没有一开始就把这些牌给掏出来，因为他所盼望的呢是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甚至是夸他的这些千夫长，大家也能够来听福音，也能够知道唯有主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神，而主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所以保罗的辩论呢，他并不是一直强调我的身份是什么，我是什么样的公民，而是他愿意更多人来相信耶稣，来认识耶稣。所以保罗的态度呢，也能够给我们每一个信徒一个很好的启发，是不是？当我们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往往想的就是我有什么样的权利，我有什么样的管道，我有什么靠山，我有什么身份，所以你不可以动我，你不敢对我怎么样。还是我们愿意像保罗一样，即使我的性命会很危险，即使我会被杀的可能性，但是我不是为了来卖弄我自己的身份，而是我愿意每一个人来迫害我的，他都可以来经历上帝的恩典。所以基督徒不论我们是在会被迫害的地方还是没有被迫害的地方，我想我们的心中常常都会很愤恨不平，是不是？就说凭什么，是不是？有没有靠山，有没有管道，有没有任何的身份可以告诉对方说你不可以动我，因为我是什么样的人。还是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知道说每一个迫害我们的人都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都是一个传福音的管道， 所以我们是否愿意在受逼迫跟困难的过程当中来爱迫害我们的人，来包容他们，那也更借由这个机会让他们认识这位永生的神呢？
而且保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他首先会指出来说，你们先违背了自己的律法，这样做呢，首先也不符合你们自己的传统。那我想到今天啊，不管是对于一些同性恋的议题呀、社会地位等等、财富分配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大家最终都有一个诉求，想要达成一个目的。那某些情况下，有些时候呢，我们想要的结果、想要的东西往往是一致的，但是采取的方式不一样。那这其中呢，有一些方式它是不对的，它没有办法通向他们所想要的结果。这就好像当年保罗跟这些犹太人去辩论的时候，就是说你们想要更多的律法上的公正，你们想要维护更加纯洁的信仰，但是你们单纯的靠这些不行啊，我给你们提供一些更好的思路，更好的方法，尤其是给你们一些永生的盼望等等。所以这就让我们想到啊，其实今天我们也要学习保罗的一个地方，你不是说单纯的说今天各种各样的想法，社会上的所谓的政治正确的东西就一口咬定说啊，他是不对的，这样不对。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也需要稍微研究一下他为什么不对，他们这样做会导致一个怎样的结果，或者说按照你们今天的这些做法能不能够完成说你们最开始的这些诉求。很多东西他自己做不好，他站不住脚，他是自相矛盾的。保罗当时就指出了这样的一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地方，也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的。今天从这段经文当中的描述，我觉得保罗在跟人辩护当中的两个核心的技巧心源能够提取出来的，一个就是说要有一个平易近人的态度，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也要了解说对方他们的诉求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如何去反驳他们，并且再去指出他们这些需求的矛盾的地方，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正确的福音，把真正的基督信仰的核心让他们去信服。好，那今天的天路难行客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芳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芳草必枯干，花朵必凋谢，唯有主的话永长存。愿意相信